第七个是要讲圣灵的再创造和重塑。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对自己的认知、身份的认定以及我们生活的方式不是我们自发自己定义的，而是透过圣灵的工作，我们称之为重生，或者称之为叫救恩论或者救赎论救恩论和救赎论呢，在不同的神学家他们的著作当中有不同的名字。就是福格森他写了一本叫《磐石之上》，大家读过这个谁读过啊？之前还记得吗？内容福格森写的《磐石之上》应该已经忘了差不多了还有一本是约翰莫里写的《再次救赎奇恩》他们都在讲救赎论，就是圣灵如何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实施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这个人重新的在基督里被塑造。我们如果不在基督里被塑造，我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我们在今天看到许多的哲学家还有一些思想家，他们对人的认识很卓越，是很多人无法看到的。他们好像非常靠近真理之光，但是他们对人的认识、对人的思考仍然无法像圣灵重生我们之后在神的道中对人性的这种塑造和重塑，是无法达到这一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轻看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人性的认识，他们对人性的认识用加尔文的话说，他们也有一点点真理的余光，那是上帝普遍恩典的工作他们的对人性的认识也可以借鉴。我们的感受是他们很靠近圣经，对吧？大家看这个罗翔对人性讨论，我们说他是不是基督徒呢很多哲学家对人性的探讨非常靠近圣经当然不代表是圣灵重生的工作，圣灵也在普通的人身上做工，这叫普遍的恩典。圣灵也在该隐后代的人身上做工，因为他们有卓越的人类普遍的知识技能掌握，这是圣灵的做工。其实马斯克身上也有圣灵的做工，这叫普遍的恩典，因为圣灵也是那位恩赐者，所以人身上用的才干和技能也是圣灵的工作。不过呢，他们身上没有救恩之光，只不过是自然之光，圣灵所带来的我们不要去把圣灵工作只限于教会，当然教会是最重要的，圣灵他也在这个世界当中做工，他也在非基督徒身上做工，他也赐给他们才干，赐予他们能力，赐予他们智慧，能够去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隐藏的知识。圣灵也会让他们深度的思考人性，好像很靠近圣经，但是无论怎么去对比，他都无法与圣灵重生一个人，然后圣灵再在这个重生的人身上去用道去塑造这个人，是完全无法去比较的。他们对人性的认识跟圣经光照一个基督徒人性的认识，对人性的恢复，或者对人一个崇高目标的追求，那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圣灵如何对我们再创造对我们人性的重塑。因为人离开上帝，人仍然是人，但是人失去了对自我身份的认知，自我存在的意义，人生的目标，人该怎么生活，都是混乱的。所以人就是被各种的观念拼凑成了一个人观，但这个人观呢，在那局限中认为这就是人的活法，其实这个不是但是圣灵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认识基督， 让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在基督里被塑造，因为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堕落之后，人是为了荣耀自己，而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而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工作，只有圣灵才能完成，只有圣灵才能帮助我们认识基督，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谈到圣灵，我们并不陌生，无论你过去在灵派教会待过，或者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灵派，我想圣灵这个话题你并不陌生，因为你多多少少会谈及圣灵，会论及圣灵，你也会对圣灵有一些困惑，到底圣灵怎么引导你，怎么光照你，所以圣灵的话题并不陌生啊。耶稣在约翰福音谈及了很重要的圣灵论，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在他被卖的那一夜，向门徒说了很长一段的话，这段话很重要啊，14章、15章、16章、17章耶稣祷告啊。据历史告诉我们，仲马田那个讲解约翰福音17章讲了两本书出来啊，大约中文好像是应该是没有啊，大约应该两本加起来可能得有700-800页，讲17章。那么在这几章圣经当中，耶稣特别告诉门徒关于保惠师的内容，而保惠师在约翰福音被称为真理的灵，被称为圣灵。那圣灵来的工作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一个人不了解约翰福音所讲的圣灵论，他就很难去了解圣灵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做工。普遍的基督徒认为，就是圣灵跟我讲话啊，这是我的特别的经验，圣灵跟我讲话，或者圣灵给我异象啊，或者是说像灵派一样经历圣灵奇妙的那个感受啊，无论是看见自己头发忽然白了，还是感到胸中像一团火热啊，这些呢都是他们自己的经历，圣经并没有这么说。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那现在的人更认为说，圣灵是喜乐的灵，是赞美的灵，只要你喜乐，你赞美神，那就是被喜乐的灵，被耶和华的灵充满了啊。那到底圣灵是这样工作吗？好像未必是如此。特别是那些爱敬拜赞美的教会，他们认为我们只要赞美敬拜，那就是被耶和华的灵充满啊，耶和华的灵到来，我们就是赞美和敬拜啊。到底是不是如此呢？那约翰福音会告诉我们，圣灵来主要的工作，他要做什么？他主要是让我们去认识基督。只有认识基督的人才能效法基督，才能完成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旨意。因为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一个人不认识基督，他怎么可能去效法基督？因为唯有基督才是整个人类当中人的典范，完美的存在，除了基督任何一个都不是我们值得效法的榜样。因为任何一个伟人都有他的缺点，任何一个伟人都有他的瑕疵，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伟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你读圣经总能够读到圣经里的伟人充满瑕疵，对吧？但是你读基督教那些伟人的传记，很难发现他们的缺点。这就是传记和圣经的真实和虚伪的不同。包括你读加尔文的传记，他不同的版本出的，包括改革灯出的，包括华夏出的不同的传记，对加尔文大多都是赞扬，赞扬很多。当然也会说谈过加尔文性情比较羞涩胆小，就是也懦弱。但是你在读圣经发现亚伯拉罕，你在发现以撒，发现雅各，大卫，发现摩西，他们的对他们罪的描述，有的时候比他们成长描述还要多啊，所以圣经往往是真实的。我们只有效法基督视为我们的榜样，因为基督他本来就是那个完美的， 上帝形象的彰显，他本来就是完美的人性中的楷模。所以上帝定下的旨意是我们效法基督，不是去效法别人，效法基督。尤其是我们这些80后90后有追星的意愿啊，我看到济南那个叫薛之谦吗，啊，也有基督徒去看去的，而且买了很贵的票去追星去。当然追星不是问题，问题是神定的旨意让我们去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你对基督认识又缺乏，你就没有办法彰显人性的那个完美的那个光辉。所以除了基督，有谁值得我们更去效法？我们自己是否愿意去认识基督呢？我们是否自己愿意去追求基督呢？我们是不愿意的。所以你生活有大量的时间已经耗费掉，你的时间不是在认识基督，你的时间去做什么了？我不知道，你知道，你也会问我的时间去哪儿了？所以你的时间没有大量去认识基督。神的旨意是如此吩咐，但是我们对基督的追求往往是比较冷漠的，是消极的，是不够积极的。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与神性情有份，我们怎么才能更加充分了解神的性情？就是在基督里，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们通过基督可以认识完全的神，也可以认识一个完全和完美的人。所以基督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追求所效法的，永远不改变的。那么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选择几处经文来看一看耶稣论及圣灵与他的关系，圣灵来到底做什么。我知道在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中间受很重的那些过去这样的教会以及受灵派的影响，会说圣灵引导我啊，如何如何啊。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来谈及圣灵的工作。他是不是圣灵只是单独引导你每天生活，引导你明天做什么？耶稣反而说明一天忧虑一天当，对不对？那明天什么事跟你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们总是忧虑明天后天后年后五年后十年的事。好，我们看约翰福音讲什么。14到17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能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住在你们里面。这里称圣灵为真理的灵。他既然是真理的灵，那圣灵在我们救恩来讲，他不会在真理之外做工的，他是在真理之内做工，透过真理做工，经过真理做工，他是以真理为媒介来做工的。这个贡献我们不得不提到加尔文，他谈到圣灵和圣道是同时做工，只有圣道没有圣灵，那圣经对我们而讲是无字天书，读不懂，读得吃力，如同嚼蜡，没有办法发现圣经的用我们现在教会的词叫亮光，可以得到圣经的亮光啊。保罗说，让主耶稣就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为什么赐下启示的灵？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你想要明白圣经必须找到圣经的作者，而圣灵是关键所在，它是真理的灵，它能够光照我们啊。圣经肯定不是枯燥无味的，圣经肯定不像我们说的一样，像读天书一样没有趣味，它肯定是有趣味的，那必须依靠圣灵。那一个人只依靠圣灵却不读圣经，圣灵不会在这个人身上做工的。那这个人所谓的做工就是一种的没有根据的。你说有没有那么绝对呢？啊，其实改革宗自加尔文之后是非常强调圣灵和圣道同时在一个人生命当中做工， 就算你在一段时间没有读圣经，你想起圣经的话对你的责备，那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不可能透过一种无话语的媒介在你耳边吹起号角，在你耳边窃窃私语，或者你梦见一幅地图，你明天应该去做什么，这个好像不是圣灵的工作，它是真理的圣灵。15:26说，但是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所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要为我做见证。啊，圣灵这里被称为宝贵师，真理的圣灵从父那里来。啊，这个问题在1054年东西方教会产生分裂，一方认为说圣灵是由圣父和圣子发出的，一方认为圣灵是由圣父发出的，不是子发出的。啊，最后导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核心重点，圣灵来是为我做见证，为谁？是为基督做见证。啊，我们怎么才能认识基督啊？是透过整本圣经。耶稣说，这经是为我做见证，摩西的书、先知书、诗歌书都是指着我说的。我们若想真正的去认识基督，是透过圣经，而圣灵是透过圣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16:13又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个他不是凭着自己说，是告诉我们说，圣灵所做的工作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按照父神的旨意来完成他要完成的工作，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对真理永远是缺乏的，是无知的，而圣灵来的工作是把你带到真理的深处，去领受真理的奇妙。那什么是真理？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得救的福音，使我们得救的福音，真理的道。那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就是真理。我们透过圣灵的工作进入这一切真理。14节又说，他要荣耀我，因为我要将授予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来的目的不是荣耀他自己，而是荣耀耶稣基督，荣耀圣子。啊，其实改革宗对圣灵的关注度是很高的，是很高的。啊，特别在加尔文的要义当中，他没有单独用一个篇幅去讨论圣灵的工作，但是他在他不同的篇幅当中都有对圣灵的关注，还有对圣灵的教导。因为没有圣灵，我们对所有的真理的了解都是欠缺的，是匮乏的。但是改革宗的确对圣灵的关注度并不如灵恩派。其实这个观点弗格森在这个宗教改革纪念500年的时候提过一个观点，就是宗教改革还需要加上一个口号，叫唯独圣灵。啊，唯独圣灵，圣灵使我们认识基督，看见基督，使我们追随基督，因为圣灵来的目的就是要荣耀基督。那灵派他们向圣灵赞美，向圣灵歌颂，他们高举圣灵，对不对？从圣灵来讲是不对的，因为圣灵来的目的不是让他自己得荣耀，圣灵是隐藏自己高举基督，圣灵是隐藏自己把基督显出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你也会看到在书信里一旦谈到圣灵的时候，往往是和基督论在一起的，就意味着基督与圣灵的关系是不可以分割的。基督所做的所有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进行做工，那基督所有的工作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圣灵是隐藏自己，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引向基督，使我们相信基督、爱基督、顺服基督， 委身基督、敬拜基督，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在诗篇二十六节又说，他担保惠师，就是复兴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这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句话特别指门徒，因为门徒在耶稣在世三年对他们的教导，他们可以说是不理解，他们忘得很快。耶稣讲到受死，他们就拦阻；耶稣讲到受死，他们就忧愁，他们认为耶稣死了我们怎么办。他们为天国谁大谁小，他们为天国的谁最大，他们问的问题都是他们自己脑袋里面想的，对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天国的原理，他们是不明白的。他们什么时候才懂得，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的好像开窍了，终于开窍了，好像孩子一样学习学数学，一年级二年级学怎么学都不会，一加一等于二怎么转不过弯来，忽然间脑袋开窍了。这个开窍不是他们那个时间有了悟性，他们是真正的被圣灵开了心窍，他们就明白了天国的事。我一发现这个武侠小说里边很有趣，在《笑傲江湖》里面，令狐冲跟风清扬学剑术不是靠着一点点的努力，不是从一二三四开始学，靠的是悟性，顿悟领悟明白。但是洪七公教郭靖的时候不是靠的悟性，因为郭靖没啥悟性，只能够一掌一掌的练，第一掌、第二掌、第三掌，后来能打出个十二掌哈，打出十八掌很难，一步步的去练。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不是出于顿悟，也不是出于你我一天天的积累我就认识，不是的，是源于圣灵。圣灵让我们明白，圣灵开我们的心窍。你说这个人他的觉悟很高，像令狐冲一样，在基督面前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很刻苦，每天都抄圣经，他说还不认识基督。你把圣经一张吃下去，你也不认识基督。这个是源于圣灵的工作。但圣灵来的目的是让我们不把基督当成普通的拿撒勒人，不把基督视为那个囚犯，不把基督视为那个定死没有复活的。圣灵来是让我们真正的可以在卑微当中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在耶稣基督死的背后看见耶稣基督的能力，让我们看见人死还会复活在耶稣的身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圣灵使耶稣基督复活，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你就明白在整个的新约关于圣灵的教导有一个共识，有一个主旨，就是圣灵来的目的就是让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出来，让人可以认识基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你有时候要问，五旬节圣灵没有降临的时候有没有圣灵的工作？依然有圣灵的工作，圣灵依然在做工，圣灵依然在引导信徒、引导门徒去认识基督。但是五旬节是一个特别的事件，五旬节降临在新约教会，在新约教会的子民身上，住在他们里面，与他们同在，引导他们认识基督，啊，这是特别的一个事件。既然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拯救我们，那么如果基督受死复活，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会自动临到我们，而耶稣基督救恩的果效能够在我们身上生发效用，乃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思考第二个方面，就是圣灵将救恩实施在选民身上。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这个完成是一个客观的事件，既然是客观，就是暂时与我们是没有关联性的，暂时我们不会想到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与我是有关的，因为受死与复活早就完成了，2000年前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没有归信之前与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已经成就了，完成了，但是呢他已经放在那里，但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就好像你到一个商店，你到一个商店或蛋糕店去买蛋糕，蛋糕做得再好再精致，它的味道再甜美再让你回味，但是你不拿钱买跟你没关系，那还不是你的，你付了钱才是你的。哎，所以你看到蛋糕很精致，味道很美，那是客观的，因为你还没有把它吃下去，没还拥有它，那是客观的。你付了钱把蛋糕吃下去，你不单可以品尝到它的美，还有个亲手触摸这个蛋糕做的精致，这是主观的。圣灵的工作是要把耶稣基督客观所做成的一切在我们身上产生效用，让客观成为主观，这个才是耶稣基督给与我产生关联。用神学术语讲叫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个信心，我相信我与耶稣基督的死有份，与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份，这个叫与基督联合。而这个联合的工作不是我们做的，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寻找，也不是我们的寻求，而是圣灵把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联合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罗马书就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透过基督啊，透过基督的死彰显神的爱，因为耶稣的挽回祭啊，神就是爱了。我们怎么能够更深的去感受主的爱？我们怎么才能够亲身经历神的爱？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叫主观。所以救恩它有客观的一面，它有主观的一面。主观是基督完成了一切啊，客观基督完成一切，主观是基督完成一切在我身上，我理解了，我领悟了，我明白了，我也可以感受到上帝对我的爱，我也可以深深相信基督他是我的好牧人，他为我舍命，我也相信基督他为神的仇敌像我这样的人为我而死，我可以感受神的爱环绕我，我也可以感受神的爱好像那活水的江河一样浇灌在我的心里，源源不断的流向我。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主观的工作。所以一个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一个是出于客观对真理的正确的了解，还要经历救恩主观的了解，就是你从你的内心，从你整个的情感当中都完全体会去经历神的爱是何等真实，是何等的明确，是可触是可摸的。我们今天不能像多马一样去探探主的肋旁，主手的钉痕到底有还是没有，但是圣灵足够使我们可以深深的触摸耶稣基督死的真实，深深的让我们去触摸耶稣基督的死与我是有关系的。我从前是风闻，现在是我亲眼所见，亲眼所经历，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就说，救恩绝对不是自发的，是他救，拯救我们的是圣子耶稣基督，他所差遣的圣灵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而且悔改重生，信靠基督得着拯救啊，这个叫圣灵将救恩实施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圣灵，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十万八千里，永远没有交汇，没有偶然。可能买彩票你可能买一千注可能中一注，但是你和基督的相遇如果没有圣灵，你买十亿注都不可能有机会相遇的。而圣灵是关键的所在，圣灵是把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印刻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印刻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来改变我们顽固的意志，使我们顺服相信去体会和经历。那这个工作呢，我们称之为叫重生。 那对重生怎么去理解？那清教徒的神学家约翰欧文就解释圣灵重生一个人的工作是怎么来做工的，意思是说圣灵是如何把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实施在一个人身上，让这个人可以相信明白回应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做成的。当我们去读了约翰福音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他不了解如何进入天国，就是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就是被圣灵重生的时候才会相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么圣灵如何在我们身上去工作，好像是一个奥秘，很难去理解，很难去明白，我们就会说神的恩典使我得救了。那圣灵如何使我们领受耶稣基督所做的神工作，圣灵如何让我们去感受神的爱浇灌在我的身上，我们如何在十字架那里源源不断地领受神对我们的饶恕、宽容和怜悯。它不是那种神秘的，它既有超自然的一面，它也有很自然可以理解的一面。那欧文就说，首先一个罪人理性被圣灵更新，使他正确听见福音的真理。我们对耶稣基督客观真理的认识是源于我们的头脑，人被造就有理性，人的理性可以分析，可以判断，可以领受知识，可以吸收知识的精髓。但是我们领受福音，我们的理性好像是无用的，我们在很多方面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但是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理性显得很迟钝，显得很麻木，怎么教也教不明白。你说怎么理解？你怎么辅导你孩子写作业？你就知道上帝如何在辅导我了。孩子最头疼是学数学，这念几？这念一？这念几？隔两天再问，这念几又想不起来了。据说在很久之前，有一个四叔先生教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很笨，学什么都学不会，学什么学不会。后来这个老师啊，说我教你一个字吧，孩子，叫一个钉，铁钉的钉。老师为了展现自己的成果，把父母叫来说，孩子这个字学会了。因为别的老师怎么教都学不会，这孩子太笨了。然后他为了帮助孩子牢记这个字念丁，他说，孩子，父母在的时候你手里转着一个铁钉，你实在想不起这个字念什么，你就伸开手看看铁钉，你就知道这个字念丁了。父母也在，老师也在，孩子也在。先生问这个念怎么读，孩子想半天没想起来。老师说，你是不是看你手里？他一伸手，老师念铁。我们对福音的领受跟孩子学数学一样，真的是不明白。门徒和耶稣在一起也是不明白，怎么教不明白啊？耶稣跟他说我要受死了，第一次预言，到第二次门徒又说，第三次反复的预言，门徒还是不明白啊。我们教孩子二加二等于几，二加二等于四，二乘以二等于几，二乘以二，不会算。父母说你想想二加二等于几，二加二等于四，那问你二乘以二等于几，不知道。我们对福音的领悟能力也就那么差，我们总认为自己很聪明，我们挣钱很聪明，我们为人处事很聪明，为自己谋算将来很聪明，但是对福音的领悟能力极差。虽然被圣灵重生了，可以了解着福音的精髓，还是在领悟福音的时候还是很差。圣灵的工作不是那种神秘的不可知道的，它是透过话语的宣讲，使我们理性可以明白领受耶稣做了什么，他完成了什么。圣灵使我们的理性可以正确的领悟福音，这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够把福音的基本的原理讲述出来，他与福音没有关系。他再爱主再敬虔，把福音最基本的原理讲述不明白，他与他是不得救的，他是没有福音的啊。第二个呢，圣灵在你的意志上做工，完全使意志改变过来。没有得救之人的意志呢，如同钢筋一样的硬，就是你无法去改变它，它也不会屈服在神的面前。它的膝盖是无比坚硬的，它可以向前屈膝，向人屈膝，它绝对不会向神屈膝。这是堕落之人的这个意志。那圣灵的工作呢，是要改变人的意志。这个改变不是一种的强迫，如果是强迫的话，那就违背了人性。圣灵是使人的意志降服下来，强迫和降服是两件事情啊。专政国家爱国是被强迫的，是被强迫的。最近人民日报发表呼吁大家去发光发热啊，网友们都评论说我们去哪里发光发热呢？愿意去烟草局，去国企单位发光发热。哎，这个是属于自愿去的，这个不是强迫的，因为那个地方太好了啊。那强迫什么？你必须要顺服，你心不甘情不愿。圣灵不是这样做工作，圣灵如果这样做工作，就违背了人的人性。圣灵是用他的大能，使人的意志对神不再像钢筋一样的坚挺，而是愿意降服，才甘心的归向主。他也不是像回教徒一样拿着月牙弯刀问你信还是不信。圣灵是使一个人自愿的承认，自愿的去告白，自愿的去屈膝，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上帝的恩典，承认我自己不能够自救，我需要上帝的怜悯。所以当圣灵与人的意志进行较力的时候，圣灵一定是得胜的。而且圣灵不是把一个人打得顺服，而用他的大能来征服一个人的人心，心甘情愿的在神面前降服下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换句话来说，圣灵的大能、恩典的能力、福音的大能，胜过了人叛逆的意志。而中间如何运作的，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也无法更细致去剖析。总之，他不是来迫使我们，而是用他的大能，使我们的意志心甘情愿的决定归主。另外，圣灵也在一个人的情感，就是欲望上工作。欲望不等于邪情私欲，欲望是合理的。人被造就有欲望，堕落之后，这个欲望呢，就可以说就变成了，在不正当使用情况下，就变成了邪情和私欲。那人的堕落不单是理性意志的堕落，也包括人的情感。那福格森就在《盘之上》特别谈到说，我们的欲望情感在圣灵的工作之下也得到了重建。圣灵所生的是灵，就意味着一个人的情感当中拥有了圣灵的性情、神的性情，有了基督的性情。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属肉体的与上帝为仇，而是在圣灵里面的就顺从圣灵。圣经很多地方谈到要渴慕灵奶，那就是神的话语，这些是情感的重塑。因此我们说，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将救恩实施在一个人身上，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好像过度的神秘或者过度的那种理性，而是里面又有神秘 圣灵的作为，还有我们理性可以理解的层面，就是用真理教导，使理性接受，使悖逆的意志降服，使人的情感被焕然一新。你是否能够想到以西结书这样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是用教条，不是用道德来改变我们。其他所有的宗教是用教条来改变人，或者用道德生活来塑造一个人，但是圣经不是，圣经是用心造，新的创造来改变人的心，就是把刚硬的心除掉。你说为什么只说心呢？因为心在希伯来的观念里面是代表人的全部，代表人的中枢，所以赐一颗新心，把旧心除掉，就意味着本性的改变，本性的心造，本性起死回生，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可以使一个人从旧的状态到新的状态，对福音的领受就是一个新心的一个证明，新心的一个证实。一个人未领受福音，他的心是旧的。你就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教条来改变一个人，用道德的规条去驯化一个人，这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要改变心，而改变心的工作往往是圣灵在以大能的方式劝说人告别叛逆，顺服在上帝面前。或者我们在加尔文511里面有一条叫不可抗拒的恩典。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不是上帝向人施压，而是上帝的能力要改变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意志必然会心甘乐意在上帝面前。上帝他的能力一旦对一个人发出，必然是有效的，人的抗拒是无效的，他只会顺服，心甘乐意的顺服。那么圣灵如何把一个人改变成一个完美的人，如何让这个人从悖逆的那种的状态到荣耀完美无瑕疵的状态，而这个圣灵重塑人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救恩论，称之为救恩论。救恩论是什么？是圣灵在一个人身上从重生到这个人得荣的整个的过程。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讲过救恩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次系统的讲过救恩论，但这个也无伤大雅，不影响我们对救恩的理解。那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如何让这个人，让这个堕落的人变成尊贵的、荣耀的，慢慢恢复上帝的形象，直到完全呢？这个过程更充分体现在救恩论上。这也是改革中为什么经常会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圣灵论，救恩论就是圣灵论啊。这句话也对，也没有错啊，也是合理的。的确，圣灵在人的再创造和重塑的过程当中，在救恩论更体现的淋漓尽致。那这里有它的一个内在逻辑的排序，比如有效的恩召、信心与悔改、称义、儿子的名分、成圣、圣徒的坚韧和德荣。而整个的过程就是一个堕落的罪人被重塑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可能会要问，到底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它一定是有先后的逻辑。那先后的逻辑呢，是重要的吗？是重要的，有的地方是很重要的。先后的逻辑错了，它的意义就发生改变。有效的恩召，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不可抗拒的恩典。当神的福音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听到这个人如果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么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就是有效的恩召，就是有效的恩召。 绝对有效的啊。那么神的话语，圣灵的呼召，不会临到一个没有得救的人身上，当然他会听到福音，这叫普通的呼召，但有效的恩召只会临到被上帝所拣选的人身上，而这个有效的恩召是圣灵的工作，是主动的，是上帝的恩典。信心和悔改呢，一般不会把它分开，它是一体两面，有信心必然有悔改啊，你不能说只有信没有悔改啊，这是错误的。什么叫一体两面？就是这个物体它是一个物体，它有两面特性，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体现。一个人拥有信心，他必定有悔改，信心是相信基督，悔改是转向神，告别过去，那这个就构成了一个基督在神面前的一个确信。所以只有信心没有悔改，这个不真实。一个人只有悔改但没有信心，对基督的任性投靠，那这个悔改同样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那至于什么是悔改，什么是真悔改啊，什么是圣经所讲的悔改，那这个问题又太大了啊。清教徒有大量的啊关于悔改的论述，就是什么叫真悔改和假悔改。那一个人的悔改肯定是持续的，是不断的悔改。那真的悔改一定是从里和到外的。如果悔改只有像犹大，只有像以撒一样的痛哭和绝望，没有转向神，那这个悔改是一个假的悔改，是一个虚假的悔改。而且悔改不是我过去悔改，而是我现在不断的每一天都是悔改。所以悔改不单属于过去那一刻，更是属于基督徒一生都在这个悔改的路上。而悔改之路就是一个人的人性重造的一个过程。另外称义，称义是核心的教义，是上帝不再算这个人为罪人，而算他为义人，这个是一个身份的更新。原来是被定罪的是罪人，这个身份无法更改。而称义呢，不是我有义我没有义的啊。以前主学老师会告诉孩子们说啊，你行得不太好啊，耶稣的义帮你一下啊，这个错误的。我们身上一点义都没有，我们丝毫都没有，0.01都没有。我们的这个义啊，叫不义，是负数，不是正数啊。当耶稣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还是罪人。那么从地位而讲，我们是义人；从生活而言，还是一个罪人，会犯罪的罪人。而称义是讲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是被算为义人，不再是罪人。儿子的名分呢，很重要。我们被称义、悔改、呼召，就带来一个神面前新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儿女的身份就包含了所有，包含了所有的福气、权利，还有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继承权，都在这个儿子身份上所拥有。这个儿子的身份也意味着我们里面拥有了圣灵，因为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会称神为父啊，因为被神的灵所感动的，才会承认耶稣是主。那另外就是成圣，成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成圣呢，是上帝主动的恩典，更是人要主动的尽100%的责任。其他的前面三个都是神主动的圣灵的工作，但是成圣略有不同。成圣是上帝100%的恩典，成圣就是人100%的责任。上帝不单要保证我们成圣，我们也需要竭力的致死罪，来过成圣的生活。 成圣就是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天父，不断的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是成圣。成圣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而成圣又是我们今生所要面对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如果不在基督里就没有成圣，在基督里成圣也是很难，因为我们很难脱离旧人，很难摆脱罪的意愿、罪的欲望和罪的引诱。所以成圣对基督徒而言好像这个蜗牛一样，是吧？他爬了一晚上，爬了没两米啊，风一刮又叫来，还要爬啊，这个真的是很难。那成圣又是基督徒一生需要面对的，所以每一天都需要在成圣的路上来训练自己。那另外呢，就是圣徒的坚韧。圣徒的坚韧是什么？你是不是我的坚持呢？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哈，你说感谢主吧，好像很矛盾哈。一方面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神拯救我们，拯救的。他说你们要忍耐，唯有忍耐到底的才会怎么样呢？才最终进入天国。坚韧是什么？坚韧是说一个基督徒在今生当中遇到所有的艰难、软弱、怀疑和困苦，他都需要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忍耐。忍耐胜过不信，胜过软弱，胜过逼迫，胜过患难，最终以至于得救。而这个圣徒的坚韧是说，是一个真基督徒会在任何的大的患难、大的逼迫、大的绝望当中，都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来胜过今生所有的患难。这叫圣徒的坚韧。你会说，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会中间会离弃，会不信上帝？他本来就没有真实的信心，而一个有真实的信心的人，必定会忍耐到底。这个叫圣徒的坚韧，真基督徒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而虚假的基督徒，他不可能拥有坚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今天跑一里，明天退两里，最后呢退了十里，最后呢就不在救恩的路上，他本来就没有真信心啊。坚韧很重要。我们看初代教会的历史，许多人殉道，我们看过去中国教会的传道人，看王明道在监狱里可以忍受20多年，这就是圣徒的坚韧。这个坚韧不是靠他的意志，而是靠他的信心，抓住上帝的话语，胜过今生的艰难。这叫圣徒的坚韧。忍耐的人必然得救。最后呢，得荣。得荣是基督徒盼望的最终的目标。得荣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是不可能成为那个完美的人，成为完全的人是不可能的。我们今生是不断的在以罪争斗的过程，我们只有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的圣化。我们所有的罪性、所有的邪情私欲、所有的旧人的行为，全部都会脱下去，那个时间才会成为新人。谁能够保证我们得荣？圣灵。因为得救之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永远不离开。他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预付款，定金。谁如何保证我们将来可以完全得荣，得到荣耀，进入新天新地？上帝给了我们第一笔的首付款，就是圣灵。圣灵可以使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忍耐，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强壮，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责备，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训练转向上帝，直到我们离世进到上帝那里，或者是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那个时间就得荣了。那这个就是圣灵对我们重塑的这个过程。或许我们今天已经完成了有效的恩召、信心与悔改， 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大部分都在成圣的路上。成圣就包括悔改，成圣就包括忍耐，成圣包括对上帝的信靠，成圣包括上帝不断地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圣灵是真理的灵，真理使我们成圣，我们不断地达以完全，就是圣灵对我们重塑的过程。但是我们今天今生今世是不可能达到完全，但是圣灵对我们的再造和重塑仍然不断地进行。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们今天不被圣灵和圣道不断地更新，我们就不可能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不可能认识基督，我们就不可能向那个完全的人那个目标去改变自己，脱离旧人和穿上新人的过程是很难的。一个认识基督的人必然会认识神的话，认识神话语的人必定是圣灵在做工在工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不断的蜕变，就是更新，就是脱去啊，就是至死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完全。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要不断的完全，不断的完成自我的认知，不断知道自己当做什么，怎么才能使自己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呢？就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倚靠圣灵，以他的话为媒介，在他的圣灵和圣道做工之下，不断的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没有上帝的话语，人不可能完全，因为神的话语让我们认识基督，神的话语使我们爱神和爱人，而我们自己只会爱自己。所以加尔文就有话说，我们越是追求神的话语，就会更多的去爱神和爱人，圣洁就加增。我们越是爱自己，败坏和贪婪加增，因为你是把自己视为神的旨意。当你把自己视为神旨意如此高的时候，你必定是败坏加增，贪婪加增，恶心加增，去踩踏别人。越是追求神的话语，越能看到基督的柔美，看到基督所做的工作，越被基督所吸引。所以圣经说愿你吸引我，让我快跑来跟随你。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重造我们的过程。所以你说我现在更像谁呢？你如果现在更像基督的话，一定会爱神和爱人的。如果你说我现在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第二次更美还有什么叫活出自己来，这些都不会去爱神和爱人的，这些只会让自己更败坏更贪婪。唯有神的话语，唯有圣灵的工作，才能使我们专注于神和他人的事，我们才能够像他儿子的模样。因为他的儿子诠释了尽心尽意爱神，其次爱人如己。我们自己所诠释的是第一爱自己，第二还是爱自己，我们对上帝对他人没有兴趣。圣灵的就是道重塑我们，让我们认识基督，话语的总纲爱神爱人如己。所以你想想你现在像谁你说我像某个人我像某某人唯独不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你就不会爱神爱人，那你就离那个人的典范相差太远，那只能说好可怜。但是人有一个毛病，人有一个毛病，感觉自己爱神和爱人是非常委屈的。我们会说，如果不爱自己，怎么会爱别人呢？我自己不好，哪有能力去爱他人呢？这些谬论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过。耶稣不是先爱自己再爱别人，圣灵要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基督所做的就是牺牲自己成全救赎他人。我们的人生宗旨是什么？牺牲别人 成全自己，这就是我们的律法，这就是我们的旨意。但是圣灵要重新的塑造我们，使我们像基督，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用一生诠释爱神和爱人。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有问题需要问吗？